教会的基督教会的圈子的里面是一个纪念圣灵降临的一个的日子。不过呢，今天我不打算在这里跟大家来讲圣灵的事情，因为在星期五的在查经班已经开始了，跟大家从这个的使徒行传来看圣灵在教会里面的工作。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去从新约的一卷讲到教会的一卷的书，就是刚才我们说读过的哥林多前书啊。那么在这一卷书的里面呢，讲到教会，讲到信徒在教会当中的一些生活所面对的，还是说在信仰上所面对的一些的挑战啊，一些的困难。
所以呢，我选了哥林多前书啊，因为哥林多前书有很多关于一些基督教信仰上一些错误的一些的观念。那透过这卷的书，我们盼望能够来帮助我们啊，怎么样改变我们的思想？因为虽然我们信耶稣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还是停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的观念。我们盼望透过这卷书，我们来提醒我们啊，有一些思想原来是错的，那我们就开始要从圣经的角度真理的立场来调整我们现在的意念。那刚才我们已经读过哥林多前书的一章啊，我们中文圣经呢是从18节开始到25节是一个段啊，但是大部分的英文的圣经呢是从17节开始啊，到25节是一段哈，所以呢，没关系哈，因为我们的重点还是讲18节开始。那个刚才读了哈，我们就请大家翻开哈，我们记数，我们去来思考这样一段的话，《哥林多前书》哈，的第一章哈，《First Corinthians Chapter One》，《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哈。17节哈，保罗向当地的信徒说哈，他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是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空了。然后18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拿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保罗说他的使命不是哈，不是来去来施洗啊，不是说做一些宗教的哈，一些这些的礼仪上的事情。他说那个重点不是在施洗，那是传福音，那是要让人执着十字架来认识这个福音啊，这个救赎。然后呢，在18节呢，他说了一个的说法啊，他说哈，我相信这个说法是因为当时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哥林多这个地区的一些的人啊，一些的想法，一些的看法啊。那他说什么呢？他说十字架的道理呢，在那些人来讲呢是很愚蠢的啊，但是在我们得救的人呢，却是神的大能。一个愚蠢的，一个神的大能，这两者放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区别啊。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的形容啊，保罗就是说了，你们很多人在这里看的时候，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呢，是怎么可能怎么愚蠢的一个的事情啊？但是从神的角度，还是说从我们信主的角度来讲，这个是神的大能。那究竟这里的问题出在哪里呢？究竟十字架的道理是愚拙呢，还是神的大能？一件东西有价值与否，其实不在乎那个东西的本身，是在乎给予这个东西的价值的那个人。一件东西的价值不在乎这个东西本身，乃是在乎给予它价值的那个人。那在美国有一些的电视节目我喜欢看的一些种类的节目，我喜欢看的，这是在美国有一些节目是 那些人去收购一些旧的那些的的东西，有没有看过这些的节目？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很多不同的名字哈，去收买那些旧的东西哈，我发觉我很喜欢看，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去买东西的时候哈，哇，那些东西从某个角度来讲，看上去是烂茸茸的啊，那么残旧啊，一点都不值得是有什么价值的啊，但是这些人就把它买回来了。啊，我说你花那个钱买那个东西干嘛呢？啊，但是在这个买这些东西的人，他们的眼光不同。啊，在香港有一个香港电视有个电视局里面讲到一个的也是收买旧东西的一个的的店啊，他的店叫做广东话执到宝啊，捡到宝贝。啊，我觉得这个名字太好了哈、啊！当你去买这些旧东西的时候，那你能不能够捡到宝贝呢？是在乎你有什么眼光，是不是？很多人去看那些东西又烂又旧，根本不值钱。但是某些人一看，哇，这个东西很值钱哦！为什么？因为他看见这个东西背后的价值。所以东西有没有价值不在乎这个东西本身，那是在乎那个人怎么样看这个东西，赋予它的价值。听过这样一个的小小的故事哈，不应该不是真的，但是是故事吧。有一个人哈，在街上走路的时候，哎呀，看见一个乞丐，看见他是挺可怜的哈，拿着一个破旧的碗哈，在那里讨钱哈，乞丐嘛。哎呀，他看见这个人就口袋里面就拿了一些的零钱啊，要给他。当他把这个零钱给他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哎，不得了，这个乞丐手拿着这个是个古董啊，是一个非常值钱的个古董。但是这个乞丐不知道这个碗原来是那么值钱的，他手上拿着可能过千万的一个的古董，但是他不知道，他只是拿来讨饭，拿来是给人家能够掉几块钱下去的一个的烂破烂的碗而已。为什么？因为个乞丐不知道这个是那么有价值的一个东西，他拿在手上他不会享用这个东西。保罗说，十字架的道理在得救的人看来是神的大能，但是同时他就说，在当时的哥林多的教会，还说当时的人社会的人看讲十字架的道理是那么愚拙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看见这个十字架道理背后的价值何在，他们只是看见这个是一个那么愚蠢的一件的事情，你们还会去信他？但是当保罗讲十字架的时候，他讲出了这个宝贵的之处在哪里。当然后面我们会继续讲哈这个的事情。我们就要问，究竟这些人为什么没有看到保罗所看到的，还是说保罗所讲的这个神的大能，却只是看见这个十字架是一个荒谬的，是一个没有价值的，是一个愚拙的一件的事情呢？保罗接下来他就说了啊，在二十二节他就进一步来解释，他说犹太人要看要的是什么？神迹。希利利人就是希腊人哈，求的是什么？智慧。在犹太人看来，这个十字架是绊脚石；在外邦人看来，这个十字架是一个很愚拙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分开来看一看，究竟这个犹太人跟这个希腊人、希利利人代表了怎么样的一种的眼光？我们先来看这个犹太人，这里说犹太人要的是神迹。为什么是神迹？因为犹太人整个的民族从开始还没成为民族， 就一直活在神的神迹启示之下。他们之所以成为一个民族，就是神的奇迹、神的大能、奇妙的作为在他们的身上，以致到他们不断都看见神的大能如何临到他们身上。所以从整个的历史文化来讲，犹太人非常注重，如果是神的话，必定有这些大能的事情出现在他们的眼前。所以他们盼望的救赎主，盼望的弥赛亚，那个弥赛亚是一个大家好像在旧约里面摩西一样，拥有这个绝对权柄的，能够施行伟大神迹的一位。还记不记得这些犹太人每一次见到耶稣的时候，就问耶稣，你行个神迹给我看看，你行个神迹给我看看。他们看见耶稣一病赶鬼了，但是还是不是相信，因为这个那个不够大。你知道吗，神迹是一种感官的一种的经历，是一种感官的一种的经历。当你看见一些的神迹的时候，第一次看的时候，你说哇好伟大哦，你再看的时候没什么，再伟大一点，再让你哇，那你就觉得这才是神迹。你每一次看一个神迹的时候，你都会要求下一个神迹比这个神迹更伟大，这个才叫做神迹，是不是？有没有去玩过这个这些的游乐场哈，那些的好像过山车啊，这些已经太旧了，没人玩了哈。一些free fall 啊，哪些的很刺激的一些的游戏，有没有玩过哈？如果你玩过的话，你就知道哈，你玩了一样哈，一点点过山车，你就觉得好刺激哈，哇，很 excitement 哈，很 exciting 哈，啊，心都跳出来了。但是你玩了一次、两次之后，一点都不感觉什么了，你要上一个更高层面的、更高层面的、更高层面的，因为那个感官的刺激，你要越来越提升，你才会感觉是满足的。神迹也是，今天很多人当他们要看神迹的时候，祷告蒙应允，哇，神太厉害了。下次祷告蒙应允不觉得怎么厉害了，你要看一个更厉害一点的才叫做神迹了。犹太人要神迹，因为他们的历史的里面一直活在神迹的里面。昨天经历了十个灾难，约杰他们看见所有的埃及人那个长子都被杀了，今天他们过红海的时候，轰轰烈烈的看见那些的水这里分开，然后他们走干路过去，然后看见那些的埃及的追兵追来的时候，嘣，把他都掩盖了，淹死了，哇，好伟大。接下来明天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们就埋怨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要看更大的神迹才叫做神迹。这个是他们犹太人的历史的背景，所以犹太人要看神迹，没有神迹就不是神的作为。其实我们知道吗，每个人的价值观都是有他自己的历史文化背景的，看什么是重要都有他的文化时代的背景。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啊，我想北方没有这样一句的话啊，广东人啊，以前现在没有了，我想很少听见的。以前我还小的时候啊，我们碰见面的时候，总是听见人问一句话，问什么？吃个饭没有？现在还有没有问这个句话？哎，广东人还有问不问吃个饭没有？不问了嘛，对不对啊？为什么那时候我小的时候，每一次大人见面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吃了饭没有？那个时代吃饭很重要，能够有饭吃，吃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当他见面的时候，不是问 How are you， 不是问你好吗？这个是西方的文化。我们广东人那个时代的文化是你吃过饭了没有，这个表示什么？表示对他的关心，对他的哪一种的有爱在当中， 你吃过饭没有？就是不一定，我还没吃，你不一定都会请他吃的啊。但是这个变成是一种好像问安的一个的用词了。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这个是他们心目中生活里面很重要一件的事情。犹太人看神迹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对于他们来讲，没有神迹，没有轰轰烈烈的神迹，就不是神的作为，所以他们眼光看的是神迹。希利人有希腊人，这里说他们要的是什么？求什么？求智慧。希腊最出名，在耶稣那个时代，在古代最出名是什么？哲学，柏拉图的，亚里士多德的，这些都是非常重要出名的哲学家。哲学家的意思是什么？爱好智慧的人，追求真理的人，爱好真理的人，就是哲学家。他们追求的是什么？形而上的一些的学问。他们能够站在这个街头，哈，几个男人站在街头，就哪里辩论了？辩论什么？辩论世界上的第一个元素是什么？这是他们那个时代最爱辩论的事情。世界的第一个元素是什么？他们是说水是最重要的，然后变啊，他们说不是，是火是最重要的啊，在哪里变？要不是是土啊，一直在哪里变或辩论。他们要追求的是什么？一个完美的世界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种的世界？所以柏拉图有他的很出名的一个理想国的一本的哲学的书，讲到一个真正的国家应该怎么样才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的国度。他们可以站在街头讨论来讨论去，几个小时站在哪里来辩论完了之后，他们回去之后做什么？照样的吃喝玩乐，放纵情欲。他们希腊最那个时代最出名的是哲学，同时是什么？享乐主义啊，他们最懂得怎么样去享乐。所以你看古代的埃及人啊，他们最懂得如何享受人生，因为他们相信一个事情，这个是他们活在世上最重要要做的一个事情，追求智慧是一种的外在的客观的一些的知识，跟生命完全没有关系。他们可以在哪里谈论各样的道德的标准，但是回家之后可以放纵情欲，因为两者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犹太人追求感官的经历，希腊人追求理性外在客观的知识。他们都是看见这个事情的外在的表面，没有办法看见背后更深层面的一个层次的一些的真实。比方说犹太人看神迹，他们追求那个神迹的轰轰烈烈，但是他们不问神迹的背后是谁，神迹的背后是要指向哪一个的神，但是他们不问这个，他们只要问神如何行一个更大的神迹来满足他们感官的一种的刺激。希腊人爱智慧，但是他们不问智慧背后绝对的真理来源于什么地方，他们不追求这个，所以他们只看见外在的表面，没有进入背后更深层次的一个事实。保罗说十字架的道理为什么是愚拙呢？对他们来讲是愚拙呢，但是对于神来讲是一个大能的作为，因为人只看见十字架的表面，没有看见十字架 背后深一个层次的一个的事实。十字架对于犹太人来讲，还是说对于希腊人来讲，代表什么？十字架对于犹太人也好，希腊人也好，当时人也好，是代表羞辱。今天我们看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些图画不完全真实，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有一块布包着他的 下身。在真正的历史学家告诉我们，那些被钉的十字架这个耶稣基督，他们把他的所有的衣服都脱光了，赤裸裸的被钉在十字架上。所有人在那里围观的是看着他一个赤裸裸的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十字架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羞辱的一件的事情。你们怎么可以相信接受跟随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样赤裸裸被羞辱的一个人，你们相信他，多愚蠢的一个的行为。十字架对于希腊人来讲是什么？是无能，是弱者，是无能，是弱者。希腊人追求的是强盛、强壮。你看古代的那个希腊的那些的电影里面，那些的军人多威猛的一个的事情啊！耶稣基督被人拖到挂在十字架上，完全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是多软弱、多失败的一个的人，是一个软弱、无能、失败的一个表现。对于犹太人来讲，十字架更是一种的诅咒，因为圣经说了，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什么？被神所咒作的。一个死的人被挂在十字架上是一个被咒作的人。为什么？为什么神会咒作这样一个挂在十字架上？为什么犹太人说这样一个被神咒作的人，为什么我还要跟随他，还要相信他？多愚拙的一个的事情。他们看见的只是外边这一个的被钉十字架这个人。十字架代表了痛苦，十字架更是代表了一个大的笑话。为什么是个大的笑话？你知道十字架上面哪个牌子写着什么？犹太人的王却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你说这就是个笑话呢？如果他是王，为什么被人那么的软弱的被钉在十字架上呢？所以当他们看见这个十字架的时候，他只看见羞辱、失败、无能、咒作，是一种痛苦，是一个大大的笑话。这样的一个事情，人怎么可能有人去相信而跟随呢？为什么保罗还传讲这样一个的道理呢？对于他们来讲，你们简直是糊涂了，不可理喻。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明白，这个十字架背后，这个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代表了什么。保罗说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做什么？他谦卑，他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不是因为他是个弱者，不是因为他无能，不是因为他失败，那是因为他顺服神。这个正是人类最大的一个问题，人是神所造的，但是人不愿意服在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创造主的底下，要自己成为神。人的罪就是人的自我中心，不顺服神。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他愿意，他顺服，他不是不知道要被钉，他不是不知道被鞭打，他不是不知道会受很多的苦，被人羞辱，他都知道。但是他更知道一个事情，这是 神给他的使命，他要顺服神自己的安排。十字架是代表了人对神绝对的顺服。十字架是代表了一种无私舍己的爱。如果耶稣基督跟你我一样，是只不过是人，只是一个罪人，是一个因为犯罪而被神诅咒的一个人，他被挂在十字架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耶稣基督是没有罪，审他的官也说，我查不出他的罪来。他上十字架是自愿的，是顺服神，是因着爱的缘故，因着他知道只有他这样做才能够挽救拯救所有人类，他愿意放弃他自己来被挂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一种舍己的爱的一种的表现。十字架也代表了我们的主的谦卑，他本来与神同等，但是现在竟然被钉死在与罪犯的当中。他没有罪，但是他宁愿被钉在罪犯的当中，与人认同，成为一个罪人，被看为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他的谦卑的表现。更重要，十字架是代表了神对人的赦免。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讲那句话，他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明白他们在做什么。所以耶稣基督在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是表达了向神呼求，也是表达了神对人的赦免的一个的表达。这是很何等重要的一个深层次的一个表达。他们看见的只是羞辱，只是失败，只是咒诅，只是一个痛苦，一个很大的笑话。但是耶稣基督被挂上去的时候，绝对不是那这样的表现。他是为了人，为了爱而顺服在神自己的心意的当中来被钉死的。所以当保罗说，我在人你们当中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什么？因为唯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才能够把神的心意完全表达出来。保罗说，十字架是神的大能。我们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十字架如何表达神的大能？就是在耶稣基督最软弱的时候表达出神自己的能力。神用最软弱的来拯救了所有的人类。那如果你看见一个很强壮的一个巨人，他一手拿起50磅，两手举起100磅，你不会问哇，好有力哦，你会不会这样说？你不会啊，因为你看见他拿起50磅，举起100磅，有什么了不起？应该的嘛，拿不起才是稀奇。但是如果你看见一个 baby， 一个软弱的，还是一个身体有残值的，他能够一手拿起50磅，举起100磅，你说哇，好厉害哦！因为唯有在软弱的人身上，能够彰显一种的大能，你才会惊讶的。耶稣基督这样被挂在十字架上，竟然成就了神救赎的工作。不是用努力，不是用任何的方法，乃是用他的舍己，用他的爱，用他的牺牲，挽回了已经在最终的人。人不能够理解如何造成完成，但是神 却在耶稣基督这个的举动上成就了。十字架讲的是什么？要表达的乃是神自的荣耀。当受造之物最荣耀的一刻，就是他完完全全伏在神的创造的旨意的当中，那这是最完美最荣耀的一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些的照片，很美的照片。我看过一个的照片，很有意思。有没有看过那些 hummingbird？ 很小小的，飞得很快，然后那个嘴很，有些很尖很长的啊 ，hummingbird 啊，不同的种类啊。有一个照片，我觉得很漂亮，就是说，你中有一种花，就好像一个的 bell， 一个的钟哈。是不是钟啊？一个钟一样哈，这样然后长长的下来啊。那个 hummingbird 在那里一直在啪啪啪很飞的时候，那个的尖尖的嘴就刚刚好进到这一个的花的里面，能够吸那个花的花蜜。我不知道你看这样图画的时候，你看见什么？只是看见哇，这个 take picture 的人很厉害哈，能够 capture 这样的一个的 moment 哈。拍得很清楚很漂亮，但是你有没有看见神的伟大？你有没有看见神的荣耀？神创造这一个的 hummingbird 的时候，它能够飞得那么快，但是能够定在哪里，能够刚好这个嘴那么长的长度刚好能够放进这个花的里面，刚刚好能够吸那个的花的里面的花蜜，是多 perfect 的一个的配合。从大自然的神的创造里面，处处让我们看见神的创造的完美，他的荣耀。荣耀是在于这个受造之物能够活出，还是说彰显出神创造他的时候哪一种的完美性，这个是神的荣耀。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为什么？因为人再不是服在神的掌管的底下，人再不是服从顺服神的旨意，人 自己走自己的路，自己要成为神，以知道人已经失去了神创造的原意，人的活着乃是要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神。所以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完全表达了他对神的哪一种的顺服，神的性情，神里面的哪一种的属性，都在这个的举动上彰显了出来。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新闻里面看到一则的新闻，讲到有一个博士，他赶飞机迟了几分钟，其实不止几分钟，我相信那个飞机飞走了，他去到那个柜台说要上飞机，人家说对不起，已经迟了，你要不要改别的飞机？他不是我不能够，我一定要去，因为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我要去赶，你必须要让我上飞机。人说这飞机都走了，那怎么上呢？这个的博士啪啪就上去打他那个人几巴掌。当然了，被警察抓了。现在宣布那个航空公司永远不会让他坐这个飞机。现在中国的航空公司也在讨论，这个人永远被成为一个黑客。永远不能够坐这些的航班。当我看见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有一个想法。一个人不是因为他的知识水平高低、文化的高低的问题，是人生命的素质的问题。可能他读了很多书，但是在哪一刻里面，他竟然不能够控制自己做一些这样一些好很无理的事情。 是生命的素质出了问题。你知道十字架，刚才我唱的时候是个多好，十字架的爱，十字架的爱是做什么？十字架的爱是要把我们带回神里面去。十字架的爱是什么？是让我们这个生命被神这个的救赎所改变。福音并不是多一个的宗教的活动，福音乃是要透过耶稣基督这个牺牲，让我们重新得回跟神建立这个关系，让我们的生命归回神创造的原意，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回归神哪里，让我们的生命被神的生命所改变。如果一个人拥有很多很多，无论是知识、物质、财富，所有东西都有，但是他的生命里面没有神的话，最终还是空洞，最终还是活在灭亡的里面，因为他没有看见这个十字架原来是神透过这样一个卑微的事情，让人可以有一个回转同受神爱的一个的事情。保罗在哥林多书信的里面把这个的道理向我们来讲出来，他说十字架的道理是神的大能，跟保罗在这个的罗马书里面所讲的，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利人，跟这里所说的希腊人犹太人一样，讲的是同一群的对象。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是追求感官的一些的经历，还是追求一个客观知识的层面的一种的人生，如果这个福音这个十字架的道理能够在你的生命上产生作用，让你看见神自己对你的爱，你愿意回转归向他的时候，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神的荣耀。十字架的道理之所以是神的大能，从历世历代我们看见了多少人因着看见耶稣这份爱，他们本来是硬着心，但是他们被软化，他们归向了神。十字架虽然是很软弱，但是多少人愿意为十字架把生命来献给主，这个就是神自的大能的彰显。但愿我们清楚地明白，我们需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改变我们表面的一些的想法，进入神自己的眼光里面来看这个世界，来看神。愿意我们一同的神的话语里面来学习，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是的，世人的眼光十字架是愚拙的，因为只是看到的只是一种的羞辱，一种的无能，一种的失败，一种的被诅咒的一种的事情而已。但是主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却是把主你自己的哪一种的属性表达出来，把人应该有的顺服表达了出来，把我们生命当中最需要的表达了出来。主啊，你自己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救恩，让我们这些本来在罪中的人因着十字架我们可以重新归回，再一次的能够成为主你所爱的儿女，在永恒的里面与你有份。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有这样的智慧的眼光来看见主啊你的心意，也让我们顺服来跟随主你自己。我们恭敬地把我们所学习的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保守你的话在我们心中。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今天也是我们一个月一次的圣餐的纪念。我们刚才讲十字架，这个正是